从200元一斤到10块钱三只。20年前，鲍鱼是高端食材。你跟朋友说今天吃一顿，他们第一反应是你发财了吗？20年后，它成了菜市场里的平价货，甚至会被嫌弃难吃、咬不动。鲍鱼到底经历了啥呢？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啊。2012年，广州某水产市场里，一斤最顶级的两头新鲜鲍鱼能卖到2200元。可能有人不太清楚几头鲍是啥意思啊？鲍鱼行业是用头来区分规格大小的，几头意思就是说一斤能装下几只。比如说两头鲍就是两只鲍鱼凑一斤，每只大概半斤重，块头相当大了。五头鲍就是5只凑一斤，每只2两左右，以此类推，头数越小的鲍鱼它的价格就越贵。所以啊，前面说的2012年两头鲍是2200元一斤，也就是一只要1100元了。就算是最小规格的石头鲍也得170到200元一斤，也就是一只接近20块钱。因为太贵，早年市场上还冒出了不少假鲍鱼，不少商家用石鳖、黄金鲍去冒充真鲍鱼卖高价。到今天再来看，电商平台上两头鲜鲍的价格已经降到了275元一斤，比巅峰时期跌了将近90%。至于个头更小的就更不值钱了，不少菜市场直接是论个卖，10块钱3个，甚至10块钱5个的都有。20年间，鲍鱼从宴会顶流变成了平民食材。那问题来了，以前的鲍鱼为什么这么贵？20年间价格是怎么雪崩的？跟鲍鱼有类似命运的食材还有哪些呢？财经文面不看向转钱，我是阿强。鲍鱼变便宜，也就是过去20来年的事儿。看到以前啊，鲍鱼基本只在高端局出现，明清那会儿它就被列为海产八珍之首，是宫廷御膳的硬通货，能吃上一口的绝对是非富即贵。2009年还有个春晚小品，这一段很经典。
澳洲鲍鱼4只，
对不起，没有。
没有是因为太贵了，点不起。当时吃鲍鱼在外人看来就是不差钱。那为啥以前鲍鱼这么金贵呢？其实啊，就一个字，少。鲍鱼还是很难伺候的。首先啊，它住的地方就很刁钻。鲍鱼属于腹足纲鲍科，喜欢吃海藻，通常生活在海底岩石的缝隙里面。渔民想捕捞得潜到水下去岩石缝里一只一只抠出来，效率极低，危险系数还挺高。其次，它成长周期也特别漫长，一只小鲍鱼苗从出生到能端上餐桌得要上3到5年，这速度啊，放在养殖业里已经很龟速了。关键是它对生存环境的要求还非常苛刻，水不干净死给你看，水温高了死给你看，水温低了死给你看，心情不好你马上嘎了。这些就造成野生鲍鱼非常稀少。在上世纪70年代，全球野生鲍鱼的产量只有2万吨左右，而中国沿海野生捕捞的数量就更少了。物以稀为贵嘛，产量少，需求高，价格自然就贵了。那既然是稀缺性造成的高价，那核心的解题思路也很直接，提高产量。而这场拉鲍鱼下神坛的技术革命，起点在福建的沿江。上世纪80年代，连江渔民发现当地的水质啊特别适合鲍鱼生长，就开始尝试人工养殖。但一开始并不顺利，鲍鱼苗成活率非常低，1000只苗放下去，最后能活下来的可能不到100只，能顺利长大的就更少了。1999年冬天，东南沿海杀来一波极端寒潮，海水温度骤降，福建和台湾的养殖鲍鱼大面积死亡，养殖户血本无归，鲍鱼的娇贵病在这场灾难里面是暴露无遗，稍微动一下就受不了了。这时候科学家出场了，他们想到的办法是杂交。杂交育种这事啊，就像选秀造星，你得从成千上万个个体里面挑出那些底子好的苗子，让他们互相配对，一代一代的进行筛选优化。经过6年多的反复试验，终于培养出了一个叫东优一号的杂色鲍品种。这个新品种的存活率飙升到81.5%，产量比普通品种高出了1倍多。2009年，它正式获得水产新品种证书之后呢，迅速成为了养殖户的心头号，占领大片市场。但是啊，问题只解决了一半，东优一号对于水温的耐受力还是不够强，一到夏天就容易热死。当时养殖户的应对方法特别的原始啊，夏天就把鲍鱼苗运到偏北的海域进行避暑，等天凉了再回到南方，非常麻烦。 而且啊，中间路途遥远，稍有闪失就得死一批。科学家就继续琢磨啊，能不能培育出一种不怕热的鲍鱼呢？思路还是杂交，但怎么去知道哪只鲍鱼不怕热呢？2013年，我国科学家研究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，给鲍鱼做心电图。鲍鱼是变温动物，温度过高时，它会出现心律不齐的现象。那给鲍鱼装上测心率的仪器，再把水温升高，那些心率稳定的鲍鱼就是我们要找的优秀选手了。把它们挑出来做父母本进行繁殖，那后代就可以继承这个优良基因。于是经过反复杂交选育之后，吸盘鲍诞生了。相比其他鲍鱼，它的耐高温能力提高了 2.2摄氏度。你可不要小看了这 2.2 度啊，福建夏天的高温海水经常就在29度附近，鲍鱼们是28度热死还是30度热死，就是全军覆没和丰收的区别。这个温差是生命线，意味着鲍鱼们再也不用南北方两头跑了，而且啊，成长速度也大大加快，养殖成本大幅降低。那么吸盘鲍就是终极版本了吗？并不是啊，虽然说它长得快，存活率高，还耐高温，但是它个头小啊，品相不够好，所以还差最后一个技能没有解锁。大，
我全都要。
2015年，科学家又以北美绿鲍做副本，本土皱纹盘鲍做母本，杂交出了绿盘鲍。它成年之后呢，可以轻松长到1斤重，个别猛的甚至可以达到2斤，这就是传说中的0.5头鲍。疫苗技术突破之后，养殖模式也跟着升级了。以前渔民们用的是吊笼养殖，也就是说把鲍鱼装到笼子里面，挂在近海的浮标上面，这完全是靠天吃饭。后来就发展出了深水网箱养殖，把养殖设备沉到几十米深的海里，水质更干净，鲍鱼长得更快。还有更先进的是工厂化养殖，把鲍鱼请进室内，用设备精确控制水温水质，让它一年四季都待在最舒适的环境里。这种模式下，鲍鱼的生长周期也直接缩短了一半。不过呢，也有代价，工业化生产会牺牲部分口感，所以有人就吐槽说现在鲍鱼没有以前好吃了，这个也不是空穴来风，但这也是一种妥协。鲍鱼核心是要解决吃得起的问题，而技术革命确实带来了产能爆发，福建连江也成了中国鲍鱼之乡。2023年，连江鲍鱼养殖产量达到了5.66万吨，约占全国总产量的1/3，也就是说啊，全国每3只鲍鱼就有1只来自连江。你看啊，技术革命把产量打上去了，价格自然就下来了。再加上2012年8项规定之后，高端餐饮需求收缩，这也给鲍鱼的需求端也沉重一击了。供需双重夹击，鲍鱼价格泡沫就破灭了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如今的两头鲜鲍鱼能300块钱以下拿到，小个头的可以10块钱3只甩卖，变成了老百姓的家常菜。那是不是意味着鲍鱼已经从顶级食材的名单里被划掉了呢？也不是啊，真正顶级的市场依然是存在的，只不过集中在干鲍这个细分领域。咱们前面讲的其实啊都是鲜鲍，也就是捕捞上来直接卖的，而干鲍是另一个赛道了。一只鲜鲍价格再贵也不过是几百块钱，但一只品相上乘的干鲍却可以卖出15万元，完全是两个世界。那为啥干鲍会这么贵呢？首先啊，是它对于原材料的要求就挺高，一只鲜鲍做成干鲍，重量会缩到原来的1/10，所以啊，首先得挑那些足够大、足够肥美匀称的鲍鱼，这样晒干之后更像元宝，看起来更讨喜。其次，它的制作工艺也很复杂，鲍鱼要经历盐水腌制、炭火烘干、日晒数月等等各种步骤，晒干之后呢，还不能直接吃，要静置1年以上。让鲍鱼内部慢慢形成糖心，咬下去柔韧弹牙，存放时间越长，糖心效果就越好，价格也就越贵。在香港食客圈子里流传着一句话，存干鲍比存黄金更保值。有一部很火的港剧叫《溏心风暴》，剧里一个富豪家族的荣辱兴衰就围绕着干鲍鱼来展开的。但是啊，这个市场终究是小众的，绝大多数人吃到的都是鲜鲍鱼，而新鲜鲍鱼从一口千金到10块钱3只，这个价格变化还是挺刺激的吧。其实啊，和鲜鲍鱼类似的价格崩塌曲线在中国食材领域并不少见，比如说银耳，你如果在超市看到它，大概率不会瞅第二眼。但是啊，在1980年代初期，一公斤干银耳可以卖到240元，这是啥概念呢？当时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只有762元，辛苦工作一年也就购买3斤银耳。那为啥这么贵呢？还是那个字，少。 当时银耳产量很低，它们生长在深山老林的枯木上，全靠野生采摘。直到后来发明了人工栽培技术，用锯末、棉籽壳去培养银耳，产量才迎来爆发。1980年，中国银耳产量只有300吨，到2024年已经超过450,000吨了。光是福建宁德的古田县，一年就能生产41.6万吨的银耳。干银耳的价格也从240元一公斤跌到了不到40元一公斤，而阳光玫瑰、葡萄也是相似的剧本，巅峰时200元一斤，如今呢10来块钱一斤。还有被称为黑色黄金的鱼子酱，以前一盒要几千上万元，现在直播间里99块钱3盒。这些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内核：物以稀为贵，稀缺性抬高了消费门槛，让他们成为身份的象征。而一旦有人破解了种植或者养殖技术难题，规模化生产跟上来，那价格马上打骨折，天价变成白菜价。有人会感叹不高级了，但我觉得这恰恰是一种进步。鲍鱼、银耳、阳光玫瑰这些被拉下神坛的食材，背后是无数科研人员的智慧积累，是中国技术的疯狂进化，让曾经只属于少数人的珍馐变成了普通人都能吃得起的日常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幸运。而且你想，现在吃到的鲍鱼是科研人员蹲在养殖场里给鲍鱼做心电图换来的，是不是也挺硬核的？财经无面，不想转安全，我是阿酱，以上本视频全面内容，请赞关注，我们再见。